翰一书的2章15到17节，今天的正道经文是约翰一书的2章15到17节。请听我先来读一下上帝的话语。约翰一书二章的15到17节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亲爱的会众，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说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。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我们人的一生很短暂，我们的一生会很快就过去，那我们应当怎样过在世的生活呢？我们应当怎样活才有价值、有意义呢？有很多人就把自己人生的盼望放在了这个世界上，他们追求金钱、名利、地位，他们把人生的意义建立在事业的成功以及美满的家庭之上，他们把世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有的人努力奋斗了一生，就是为了能在大城市买一套房子。他们一辈子就成为了房奴，但这不是我们人活着的意义。最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空，都会过去。就像传道书上一开始所写的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追求人的智慧是虚空，追求享乐也是虚空。劳碌在地上为自己积累财宝也是虚空。传道书最后让我们要敬畏神，谨守遵行神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使徒约翰在2章的15到17节里就给我们基督徒一个忠告：不要爱世界，让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而活。约翰在2章15节的前半节，他用命令的语气给了我们一个忠告：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接下来的15节的后半节和16、17节，他就讲了为什么不要爱世界的原因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所以这段经文很明显，主要讲的就是不要爱世界。我今天讲到的题目也是不要爱世界。这3节经文提到了6次世界，我们得先明白约翰这里所写的世界具体是什么意思。世界的希腊原文是 cosmos，cosmos 在圣经里面有3种含义。第一个含义呢，是指宇宙和世界万物，比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这节经文的世界就是指的宇宙和世界万物。它的希腊文也是 cosmos，是指被造的物质世界，就比如我们所见的大自然、树木、花草、房子、车子，这是世界的第一个意思。有的人认为不要爱世界，就是不要爱神所创造的物质世界，甚至认为牧师、传道人他不能戴戒指，戴戒指就是爱世界。有人认为基督徒买房子就是爱世界，租房子就行了。 所以爱世界就会产生一个极端禁欲主义。在3到4世纪的时候，早期教会里面就有一批信徒选择离开繁华闹市，退居沙漠，过着刻苦己身的禁欲生活。他们以为到了与世隔绝的沙漠里面，就不会爱世界了，可以成为圣洁了。使徒约翰让我们不要爱世界，不是让我们都去当修道士，过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起初，神用6天创造天地，神造日月星辰、陆地海洋、树木花草，还有动物。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。我们人是世界的管家，我们可以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。我们基督徒也可以去旅游，欣赏上帝创造的美丽的山川湖泊。当我们仰望这个浩瀚星空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就会不由地发出赞叹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我们会把荣耀归给神，所以我们是可以去欣赏神创造的宇宙万物。我们也可以享受美食，我们或吃或喝，都可以为了荣耀神呢。我们也可以工作赚钱，有的弟兄姐妹就认为，一提到赚钱就是爱世界。耶稣说，我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马门。耶稣他这样讲，不是让我们都不去工作了，钱并没有什么不好的，钱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行善的工具。神主要是看我们的内心，有的人工作是为了在单位里面为主做见证，来传扬主的福音，然后赚更多的钱来奉献给教会，用于神国的拓展，那他的工作就是在服侍神、敬拜神。有的人虽然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服侍，但他内心也可能还是为了钱，那他其实就是在侍奉马门。所以不要爱世界，不是让我们与世隔绝，过一个禁欲的生活。约翰在这里所写的世界，不是指的宇宙和被造物。第二个世界有第二个意思，是指世人。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这个世人希腊原文也是 cosmos， 这里的这个世人呢，就是指的他也是 cosmos， 所以他 cosmos 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世人。我们知道，不要爱世界，不是说不要爱世人，人是应该要爱的。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教导不能爱人。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。我们要爱罪人，爱不可爱的人。所以耶稣所说的不要爱世界，不是指世人。那不要爱世界到底是什么？是什么意思呢？世界还有第三个意思，就是与神为敌的价值体系。与神为敌的价值体系，雅各书4章4节里面，他是雅各这样写道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”这里翻译的世俗原文也是 cosmos， 所以世界的第三个意思就是与神为敌的一切属世的思想、观念和行为。这个里约翰一书2章15节的世界，指的就是与神为敌的世俗的价值体系。约翰一书5章19节里面，约翰写道：“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”一切属世的价值体系背后的王就是魔鬼撒旦，他可以是娱乐，可以是游戏，可以是宗教，也可以是文化。比如现在的基督徒的婚姻择偶观，多多少少也会受到世俗婚姻观的影响。我们基督徒心中会有自己的 一套择偶的标准，首先当然是要，也是信主的，是基督徒，而且要爱主。除此以外呢，我们也会看，他的外表长得怎么样，身高不能太矮，也不能太胖，而且有稳定的工作，有房子的话，可能也会优先考虑。所以现在的基督徒的婚姻观也正在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。所以不要爱世界，世界可以是一些看不见的世俗传统的观念、风俗和想法。有些弟兄姐妹受到世俗工作观的影响，找工作首先会考虑工资要很高，然后福利的待遇，但是却没有首先考虑周日是否可以休息用来做礼拜、敬拜神。工作的内容是否合神的心意？有的基督徒就不会考虑这些方面。我们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也会受到世俗的影响。有些弟兄姐妹，也不愿意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，他们会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，因为他们可能担心孩子将来没有文凭，找不到工作怎么办。他们只是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，还有以后的工作的前途和发展。其实父母最关心的应该是孩子的灵魂，带孩子从小要敬畏神，认识真理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这不是说文凭、学历没有用，而是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要知道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如果孩子是敬畏神的人，那我们做父母的就不用担心他以后的前途和发展了，也不用担心他未来的婚姻以及他的工作，因为如果他是敬畏神的话，神会给他智慧，教导他如何的来建立家庭，如何的来孝敬父母，如何的来在职场上工作。这是外在的知识所不能代替的，因为现在的功利教育，就是让人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，只是学一些头脑上的知识，他们没有属神的智慧，不懂得如何的做人，所以有很多高考的学生，高考没考好就跳楼自杀了。所以，我们约翰让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是指让我们不要爱今世的风俗，不要被世俗的思想文化所影响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？约翰就给了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是15节的后半节和16节：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约翰给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世界是与神为敌的，世界是与神为敌的。第二个原因是17节，17节写到：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，是永远长存。约翰给我们的第二个原因是说，因为属世的是短暂的，属神的却存到永远。这是不要爱世界的第二个原因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原因：世界是与神为敌的。约翰说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在创世纪里面就讲到该隐和亚伯的献祭。该隐就是不幸之人的代表，该隐的后代就代表着世俗的文化。世俗的文化是不敬畏神，不相信神。世俗的文化只相信人自己是与神为敌的。该隐他的献祭为什么就是被上帝拒绝了呢？是为何上帝不喜悦他的献祭呢？因为他献的是自己认为好的。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敬拜神。人因着罪的缘故，已经是全然败坏了， 在人眼中看为好的，在神眼中就像污秽的衣服，所以神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祭物。亚伯呢，他以羔羊献祭，因为亚伯他相信神，他按照上帝启示的方式来敬拜神，他不是随便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敬拜神，所以亚伯的祭物是上帝所喜悦的。该隐的后代在当时的世代都是名人，是建功立业的人。创世纪四章的20到22节里面写到，亚大生亚巴，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。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，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。喜拉呢，又生了土巴该隐，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，这些都是该隐的后代。这就是世界的体系，世界的文化，强调人自己，强调人的作为，强调人要成为佼佼者，出人头地，建功立业，干出一番大事业。这是世界的文化，世界就是要建造自己的那个巴别塔，彰显自己的名，强调自今生的荣耀、作为、影响力和权力。世俗的文化和价值观是与神为敌的，世界只把荣耀归给人自己，而不把荣耀归给神，所以世界是与神为敌的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我们不能既爱父又爱世界，这两者只能二选一。雅各说，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，这两者是水火不容的，不可能脚踏两只船，要么爱父，要么就爱世界。所以第一个原因就是世界是与神为敌的，我们不能爱世界。约翰进一步解释到，为什么世界是与神为敌呢？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约翰他非常有属灵的洞察力，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，世界上的事就归结为三样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有的解经家就称这三样是罪的三位一体，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是撒旦的三个武器。当初撒旦就是用这三样武器来试探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。创世纪3章6节，夏娃他看那果子好做食物，这是肉体的情欲；那果子也悦人的眼目，这是眼目的情欲。吃了能使人有智慧，像神一样，这能分别善恶，这是今生的骄傲。结果亚当夏娃就中招了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犯罪堕落了。所以全人类都活在罪当中，人一生下来就活在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当中。我们只会爱世界，不可能爱神。肉体的情欲就是指不顺服神的话语，去满足自己的私欲，这就是肉体的情欲。人有欲望是很正常的，人饿了想吃，人困了想要睡，但如果你不顺服上帝的话语，去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欲望的时候，这就是罪，因为违背律法的就是罪。神对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看到上帝是很慷慨的，伊甸园当中有很多的树，亚当夏娃他们可以随意吃，而且有各种各样的果子。亚当夏娃是有非常丰富的食物可以吃的，他们不可能会饿肚子。神是厚赐百物的神，神愿意把他所造的万物都给人享用。 但是有个前提，就是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能吃。但亚当他出于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还是吃了那禁果，违背了上帝的命令，这就是罪。其实他吃其他的果子，他也能吃饱，也不会饿肚子，但是他偏偏是违背上帝的命令，出于自己肉体的邪情私欲，违背上帝的命令，这就是罪。神设立婚姻，神他设立婚姻，让我们在婚姻当中可以有性关系。如果你在婚姻以外，在寻找肉体上的满足，这就是罪。如果你吃一碗饭就可以吃饱了，结果你看到好吃的菜，又多吃了一碗，把自己的肚子吃撑了，其实你犯了没有节制的罪。神让我们要保护好圣灵的殿，这也是肉体的情欲，这是撒旦使用的第一个武器，肉体的情欲。撒旦第二个武器是眼目的情欲，夏娃他就看到那果子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就吃了。撒旦他有的时候会用外表具有吸引力的事物来诱惑、试探我们。夏娃没有经得起那果子美丽外表的诱惑，结果忍不住就吃了。大卫呢，他看到拔示巴洗澡，被眼目的情欲刺激，犯了奸淫的罪。现在有很多色情的网站，上网的时候也会不时的跳出一些色情的图片和广告出来，很多人就会陷入其中。撒旦常常会用眼目的情欲来试探人犯罪，但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撒旦呢，他却要来引诱我们违背神的旨意，这是撒旦使用的第二个武器，眼目的情欲。撒旦第三个武器就是今生的骄傲。今生的骄傲包含了对名誉、地位、财富的追求和炫耀，是一种自我炫耀的表现。撒旦就对亚当、夏娃说：“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可以和神一样知道善恶了。”撒旦就用今生的骄傲来诱惑、试探亚当和夏娃。结果亚当夏娃又中招了，他们想和神一样有智慧，就吃了，犯罪堕落了。如今全人类都在追求今生的骄傲当中。创世纪11章，人类就开始了彼此商量，要造一座巴别塔，塔顶通天，来传扬自己的名。人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，一点也不把神放在眼里。于是呢，上帝就下来，变乱他们的口音，他们的计划就被挫败了，人就被分散到不同的地方。如今，巴别塔的精神一直在堕落的人当中。人的骄傲是根深蒂固的，人想要和神一样高举自己的名，炫耀自己，没有把荣耀归给神。这就是人类的骄傲。西西家王他因为心里骄傲，把自己宝库内的一切都给巴比伦的使者看，炫耀自己，没有归荣耀给神，结果犹大很快就亡国了，被掳到了巴比伦。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年轻人为了买苹果手机，结果把自己的肾给卖了。现在有的人就是为了炫耀自己，连命都不要了。我们基督徒有时也会有属灵上的骄傲，就像彼得一样，他骄傲地对耶稣说：“众人虽然为你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”结果呢，不久彼得却3次不认主。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彼得一样，自以为站立得稳，却一不小心就跌倒了。这是撒旦的第三个武器，今生的骄傲。使徒约翰他说：“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这些都是魔鬼的谎言和诡计。这个世界背后的王，就是魔鬼撒旦。 撒旦是与神为敌的。清教徒巴克斯特在《圣徒永恒的安息》里面，他就说，人怎样爱世界，以世界为乐，世界就怎样伤害爱他的人。你爱世界爱得越深，你受伤的也越深。你如何爱世界，世界就会如何伤害爱他的人，因为世界是与神为敌的。我之前听说国内有一个人，他在自己的家里面往窗外撒钱，然后一百一百的百元大钞就在外面撒钱。因为他得了新冠病毒，然后呢，他虽然有钱，但是呢，医院的床位都已经满了，他都不能去医院去看病。他又觉得有钱有什么用呢？有钱也救不了他，所以他就开始恨钱，把钱从窗外撒出去，结果没有一个人来捡钱，因为担心钱上有他的病毒。所以这个世界是与神为敌的。如果我们爱世界爱得越深，就会被世界伤得越深。他的因为他是就赚钱，赚了很多的钱，结果到最后钱也不能救他，他就开始恨钱。所以约翰让我们不要爱世界，因为世界是与神为敌的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不要爱世界，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属世的是短暂的，属神的却存到永远。二章十七节里面这样写道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节经文约翰用了一个鲜明的对比，属神的和属世的进行对比。属世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要存到永远。为什么属神的属世的情欲都要过去呢？因为罪的缘故，罪玷污了这个世界，罪玷污了人的理智、意志、理性、情感、良心和身体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所以每个人都会死。人们也常常会说，钱乃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在死亡面前，世界上的金钱、权力、地位都不值得一提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失丧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在死亡面前，今生的骄傲也是黯然失色。罪的工价不光是肉体的死亡，死后且有审判，灵魂还要被扔到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。那里的虫是不死的，火是不灭的。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世界上的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。大审判的日子一定会来到，而且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因为神是烈火，神是祭血的神，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神一定会审判罪。耶稣再来的那一刻，属世的一切都会过去，天上的星辰要坠落于地，天就挪移，山林海岛都要被挪移离开本位，地上的君王、臣宰、将军、富户、壮士和一切为奴的、自主的都要面对神愤怒的大审判。凡不在耶稣基督里俯伏敬拜神的人，都要被扔到地狱的硫磺火湖里，受永永远远的痛苦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是亚当的后裔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只会爱世界，我们只会随从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我们只有死路一条。但约翰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亚当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没有遵行神的命令，亚当他没有胜过魔鬼的试探，但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胜过了魔鬼所用的三个武器。魔鬼在旷野的时候三次试探耶稣，第一次魔鬼他是用肉体的情欲来试探耶稣，当时的耶稣已经 禁食40天了，很饿了，撒旦就是会在我们人最软弱的时候来试探引诱我们。魔鬼就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魔鬼想用食物来诱惑刺激耶稣，来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，但耶稣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魔鬼的第一招失败了，魔鬼不甘心，于是启动他第二个武器，用眼目的情欲来攻击耶稣。魔鬼就领耶稣上了高山，把天下的万国都给耶稣看，对他说，你若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的荣华富贵都给你。这眼目的情欲的诱惑也很非常的大，但耶稣又一次胜过。耶稣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魔鬼的前两个武器都没有奏效，于是他就使用最后一个武器，用今生的骄傲来试探耶稣。魔鬼就对耶稣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可以从殿顶上跳下来，主会吩咐使者用手把你托住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魔鬼想让耶稣从殿顶上跳下来，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，来炫耀一下自己。但耶稣他没有中招，耶稣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我们看到亚当没有胜过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但末后的亚当，耶稣基督他完全胜过了。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，门徒们肉体都软弱了，都在呼呼的大睡，但耶稣没有体贴自己的肉体，他三次俯伏在地警醒的祷告。当时耶稣极其的伤痛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，汗珠就会在人最最痛苦的时候会流出带血的汗。耶稣知道十字架上的痛苦，他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乃要按你的意思。耶稣他胜过了肉体的情欲，他没有体贴肉体，耶稣是体贴，单单的体贴圣灵，他完全遵行了神的旨意。我们人都是为了追求今生的骄傲和虚荣，一有机会就想炫耀自己，但耶稣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却隐藏了神性的荣耀，谦卑虚己，成为了奴仆的形象，降生在马槽里。他从不炫耀自己，连同乡的人也瞧不起耶稣，他们嘲笑耶稣说，这不是木匠吗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这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？耶稣从小到大隐藏了神性的荣耀，他就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慢慢的长大，只是他没有犯过罪。耶稣他最后是骑着借来的驴驹，温柔谦卑的进了耶路撒冷。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，耶稣卑微自己，用水洗门徒的脚。耶稣他一点也没有骄傲的地方，我们人都喜欢打肿脸充胖子，但耶稣他本来富足，却为我们成为了贫穷。在十字架上，祭司长和文士就讥笑耶稣，你如果是神的儿子，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让我们可以信你。耶稣完全有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，然后吹一口气把他们都灭掉，但是耶稣没有，他还是谦卑顺服神的旨意，他默默无声。耶稣没有为自己争辩，耶稣没有想要炫耀自己，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存心谦卑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。 耶稣是那位从起初原有的那位，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，世界万物都只是暂时的，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永恒的，他是一直活着存到永远的，在基督里的才能存到永远。属世的是短暂的，属神的却要存到永远。如果我们爱世界，结局就是死路一条，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悔改，信靠耶稣基督，承认自己的罪，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，在基督里我们的罪才能被耶稣的宝血洗净。我们与耶稣联合，我们的旧人就和耶稣同定十字架了，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耶稣完全遵行了神的旨意，他完全胜过了魔鬼撒旦的试探。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，我们靠着圣灵，我们也能遵行神的旨意了。而且耶稣如今永远活着，我们和耶稣联合也有了永远的生命。耶稣的义袍也披戴在我们身上，将来我们还要和耶稣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不要爱世界的第二个原因是属世的，是短暂的，都要过去，但属神的却要存到永远。那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应该怎样生活呢？我们应当怎样活才有价值呢？有意义呢？约翰对我们说，不要爱世界，这个世界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应该是以天路客的心态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，我们不要忘了自己是天路客，我们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最终的家，我们最终要回到天上那更美的家乡。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耶稣就是那至宝，耶稣是那永恒的那一位，我们就会把我们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耶稣，因为在基督里的才会有永恒的价值，会存到永远。弟兄姐妹，你会投资一家肯定会破产的公司吗？我相信你肯定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时间、金钱、恩赐投资在世界上呢？世界就是一个肯定会破产的公司，赶快撤资吧。我们应该要把自己的一切投资到永恒的国度当中，积财宝在天上。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因为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世界是与神为敌的，世界的王就是撒旦，他是个说谎者。一个骗子能给你什么呢？赶快悔改，信靠耶稣基督吧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阿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在下午的时候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你让我们不要爱世界，因为世界世俗是与神为敌的，因为属世的是短暂的，属神的却要存到永远。这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不要爱世界，求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唯独遵行你的旨意，让我们每天与耶稣基督联合，靠着圣灵致死我们里面的情欲还有骄傲，让我们淡淡的来爱你，爱人如己。哦主，求你也带领 还没有悔改信主的慕道朋友们，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在他们心中做工，让他们也能悔改归向你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